那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那今天的市场，我们如果说要看这个，比如说最高点是 3999.07、应该来说上证指数最近的一个走势是远远强于其他的走势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看深成指，在这里它依旧是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反弹的一个态势，而并非说在这里是直接向上进攻的一种味道，暂时来说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再去看像和个股相关度比较高的，像中证1000啊、国证2000啊，都没有新高，它在这里呢还是一个震荡，它并没有脱离这一个震荡，它呢刚好是跳上去了。因为今天带量，如果说没有量的情况下呢，最多就打到这个20日线，它就容易回来，那如果有量的情况下呢，它就容易给跳上去，这里呢留了两个跳空缺口。那么之后的话呢，我们需要关注的依旧是成交量，因为它已经连续的两天放量了，连续两天放量就容易使得成交量会金叉，到第三天它继续放量的话，量能就能金叉，如果量金叉的话，它就可以容易往上走。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呢，还是以这个偏国证2000或者中证1000为主，其他的像这个上证指数呢就看看就得了。有的时候啊，我们就跟大家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先说 Sanhaining 啊，上海人，那他如果说是在上海，大概来说的一个平均工资可能是在12000-13000左右的一个平均工资，那你看赚的挺多的，对吧？平均月薪是12000-13000，但是呢，如果说要去看工资的中位数来说的话，大概也就是7000块左右，6000-7000块左右啊。所以说，很多人会有一种感觉，比如说，哎，如果我在上海工作，工作的时候呢，我感觉说，我一个月赚了7000块，赚8000块，但是平均工资呢，却有13000。在这个时候，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会感觉哇，我在上海上班，为什么我收入这么低呢？对吧？我为什么这么多人收入比我高呢？这个时候啊，其实你会感觉一种焦虑感就会出来，就觉得说，哎呀，你看我都没挣多少，我怎么会这么无能？我好像像个笨蛋，会有这种的。其实股市里也是一样的。像这一段，我还是说，从这里开始，从这个点开始，就是八月份开始的一个8月1号低点。3550开始一路过来涨到这里要4000点了，已经涨这么多了，现在将近500个点上来，其实和平均工资呢是差不多的，就是你被平均了。对，所以说这里面其实个股涨的不是很多，到今天的话大概中位数可以达到5%左右的一个中位数，就是你正常在这里8月、9月、10月下来赚个5%可能差不多啊，也就是只能这么多。那你说涨了500个点来，那只有涨这么多，对，只有这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些权重啊，就像是一些收入很高的人，比如在上海收入很高的人，有人说收入是工资是100万、200万的这种，年薪100万、200万的，甚至也有一些特别特别有钱的人，可能年薪的话上千万，这种都有。但是他们呢，就像是权重股拉起来了，然后把你呢平均掉了。所以说，大部分人其实真实的体感是中位数，真实的体感，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挣的多不多呢？是不多的。但有没有在赚钱的？其实还是有的，市场是在涨的，但是涨的并不是很明显。那同时呢，我也告诉大家说，在整个这一段里面，你需要做的是什么？第一点，你要认清楚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现实，就是什么？这是牛市。我这个东西已经说了无数遍了啊，从这个点出来，牛市要走多久呢？一共要走三年时间的牛市，然后也就是说走到27年以后牛市结束，到那个时候你就别做了。好吧，你现在你该做的还是继续做，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你要判断说整个市场它会不会出现很大幅度的一个回调，或者说市场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看资金有没有走。它一般来说资金要流出去，真正流出市场，不是说我现在空仓和满仓的事情，因为空仓的人终究他们会回来，过一会儿给大家看这个融资融券你就看得到了。然后其他的真的要出去呢，比如说减持啊，这个时候这种呢钱就出去了，真的没了，产业资本减持他们逃走了，还有一部分呢 IPO 啊被这个圈钱圈走了，这个也是，这两块如果说这两块没动，或者说国家队跑了，那这个也会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因素。那在这个里面，如果说没有把这个三个东西你拿出来看看有多少，现在说实话着实不是很多，不是说没有啊，但是你对比说以前像这个22年和23年比起来是大巫见小巫了，不多啊，这是只是着实不是很多。所以说陆陆续续呢，后面存款搬家还会过来，因为它是一个 慢变量，它不是一个快变量。快变量就是说我告诉你什么叫快变量 ，no， 这种就叫快变量。突然牛市来了，你再不买就来不及了，然后大家哗快一下子钱就冲进来了，这种叫快变量。慢变量的话呢，因为每个人其实他存款到期的时间都不一样，到期了以后还要考虑考虑自己到底买什么理财，说陆陆续续他们会进来，所以这个呢需要一个过程，不会那么快，但是呢他们又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增量，所以说市场在你的增量对你的减量，你两个对一下以后，你会发现哦，那增量大于减量的，那这个市场就是牛市，它会持续不停的缓慢的向上走，它还会继续向上走，所以说你不要急的，即便是有回调，你也不要急。说这里如果说399001啊调整下来了，短期涨得多了，那它要吞掉这里所有的加速，对吧？好，然后继续再往前面走。如果有量，量是健康的，量能是金叉的，那这个时候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呢，话呢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第一步我们思维一定是多头思维，在牛市当中仓位最低在多少？最低在50%，50%是最低，50%相当于空仓，我一直是这么说的，50%相当于不管你往哪个方向，你说我买的东西一点都不涨没关系啊，不代表现在不涨以后就不涨，因为牛市它一般来说会是比较平衡的，它不会是就是这个平衡不是完全平均哦，就是它是会比较平衡的，它不会是只有一头在涨得特别猛，另外一头是完全不涨，这个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呢，主线和非主线之间，记住啊，这是干货，大概会有多少的一个来去呢？它的来去大概会有 60% 左右的来去，就是主线会比非主线多赚 60% 左右，大概是板块来说啊，不是说个股啊，大概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说大家注意，做主线呢肯定会好一点，但主线它又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它是有波动的啊，这个东西大家自己注意一下就行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已经临近这个月底，临近月底以后呢，原来我们说重阳节的一个前后啊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点，我们来看看最后几天，因为成绩差的呢基本上都在最后几天会出来以后，陆陆续续在这里会有震荡的啊，它在这个成绩差的时候直接往上喷出往上走的概率比较小，说实话是比较小，因为很难得你能看得到在财报季的最后几天出现这种大涨的，这种概率是真的是不多见啊，除非出现一些非常非常重大的利好，不然的话呢一般来说会在这边纠结一下子，因为这个均线也没完全走好嘛，对吧？我们去看1000，纠结一下子以后，等到均线走平了或者走顺了以后继续再往上走，这种概率反而会来的比较高。而且11月份那我们继续再强调一下啊，就是说第一个季度和季度之间往往它的主线或者最强的板块是不大一样的，不是说绝对，是往往不大一样，然后每一个月份它都有每一个月份非常明显的一个风格的。比如说像10月份其实风格最好的是什么呢？风格最好的其实是价值，就价值风格其实整体的稳定度和各方面都要比说这个就是像这个科技股各方面都要来的好很多，就你会发现银行涨得很好啊，对吧？煤炭涨得很好啊，对吧？他们这个是10月份的一个风格，你会发现特别的明显。当然前20天是不准的啊，我们一般说算月初啊，可以说月初至今，你看这个月最强的是什么呢？煤炭、保险、银行，对吧？这个就是这个月的一个风格，你可以很明显的能知道说哦，原来如此，这个月是偏价值风格的。那么这个月还有几天时间还没结束啊，然后再往后面去的话，到11月份的话呢它是偏题材风格的，那现在其实还没来，但是我提前告诉你它是偏题材风格的，就有各种各样的题材都会拉起来，特别是在15里面讲过的一些题材，比如说像今天表现比较好的，就像这个可控核聚变，我还说还是要比较重视这一个板块。以前的一些强势股啊，比如说像这个哈汉华通，对吧？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还有像西部超导，这里都有像再走一波的这个味道出来哦，都有。然后还有像一些比如说核端智能啊，对吧？这个都是以前比较强的。那今天的话呢，涨了这个安泰和这个厦门物业、纽威、东方坦业是在炒材料，上游的材料。那其他东西呢也都在涨，思睿新材今天也有新高的，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板块可控核聚变这个板块需要去重点去关注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中国人造太阳预计是2027年竣工，这个其实已经比想象中的要来得更快了，因为原来的话预计应该是到2030年左右可能说是竣工第一个这个核聚变的一个发电装置，现在呢就这次这个毛宁啊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说的就预计是2027年竣工，那比正常 我们预估的要提前了3年时间竣工，那速度很快了。现在是2025年，已经快要结束了，然后之后就2026年了。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竣工以后发电是完全 OK 的，那这个将会是一个超级能源，将会是超级能源，因为它其他的一些东西你都比不过它的。因为第一个是它是一个清洁能源，第二个它能产生的能量是极大的。然后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可以去在估计啊，我估计在11月份它很有可能是最强的板块之一，就也许说会有一到两个主线或者这种题材小主线，但是这个可控核聚变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主线之一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它这次是提前了，正常是30年，所以这里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板块、要仔细看一看它没走完啊，之后要注意它如果震荡的时候呢，如果喜欢玩短线的还是可以看看的，因为现在量也又回来了，对吧？量的话有 2.3 万亿，至少说量呢在这里它是能填满的，到明天再有量呢就量金叉了，量金叉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超短线又能玩完了，对不对啊？是这个，我们一直秉承的是量在人在，量不在人不在，这个是针对于短线来说的，这个对就只针对于短线和超短线啊，就不是作为中长线，因为中长线你不用管啊，你没什么的，有很多东西过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资料你就能知道啊，慢慢的呢它的这个行情风格啊它也会有变化的。那宏观上的一些消息呢，因为早上的话直播已经跟大家讲过了，那我们还是跟大家稍微说一说，其实到这个点上中美之间其实很有可能进入到了一个短暂的中场休息的这么一个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看这一次的会谈啊，你看其实双方就是把正常的一个就是原来互相互加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是稀土的一个长臂管辖和他们的100%的关税把它给去掉了，好像也没有谈成特别多的东西啊。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里面其实双方是有一定的合作意愿的，也就是说继续再往后面去看，就是大家注意，就是它这个点很有可能是中美之间关税的一个中场休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看2018年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当时的话在那个 G20 峰会当中啊，中美领导人也见了一面，这次就是月底呗，然后老大互相见了一面，见了一面以后，这个就是代表说它整个的未来的一个会谈或者说双方的一个相向而行，从这个点开始往前面启动啊。首先只要老大见个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人民日报啊什么也都在写啊，就是说要珍惜这个就是好不容易来到的这么一个相向而行吧，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一点是要注意，就是因为其实从我们自己出发，自身出发的话，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自己出口啊，在今年就是大部分前面抢出口啊什么，其实到明年再往后面去推的话，其实我们说实话我们自己是有一定的出口压力的，这个是事实。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明年的话算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所以说开局之年呢，一般来说我们希望要开个好头，一日之计在于晨，对吧？一年之计在于春嘛，所以说希望说开门有一个开门红，所以说一定会有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目标会出来，比如说把目标定到 5%一开始多一点后面可以少一点，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不希望说开局的第一年就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互相之间还在干，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内部环境。另外一个在外部的话呢，对于美国来说其实它也是一样的，第一个美国其实现在已经开启了这个降息周期了，第二个的话如果说现在关税真的说往上面加到 100%， 第一个生意没法做了，第二个即便说通过大量的这种转口啊或者怎么样子的话，说到底它的价格还会往上走，价格一旦往上走的话它美国经济也不是特别好，在这个时候你如果通胀重新起来，那这个时候降息降不动，那对于他来说可能会面临一个衰退，在面对衰退的时候再降息了然后通胀还高，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明年的11月份就会有中期选举了，川普马上要中期选举了，这个时候他会陷入一个困境，因为中期选举的时候别人会指责他，你看你说没有，你说有那个关着通胀不会起来，你看通胀起来了，然后你说现在这个经济好不好，经济也不是很好，然后另外一个你说能干中国最后也没干掉，你最后发现你啥事情都干不了啊，就会有出现这种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呢相对来说就会比较被动一点，所以说出于我们自己本身和美方来说其实都会在这个点向向而行，就至少在这个点上向向而行，然后而且这仅仅是个开始，然后之后继续往后面去双方之间会继续的一步一步互相之间会有这么一个达成这么一个，就是一方面美国他那边也有面子，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这边也能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啊，这两块都会往一起会往 会往互相会往前走一步或者走两步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是能够看得到的。然后这样子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一到九月的工业利润数据，其实还不错的，就是说看九月份的一个工业利润的总，就是利润总额的一个增速，其实环比上个月的话是有增长的，而且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你也可以看到，按照累积值的话其实都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就是它整体同比也在往上走。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如果你们不看这个 单纯看这个图也都可以，就是你可以看到累积值其实开始慢慢的向上拐了，是吧？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看，比如说这个产成品的一个库存的一个名义增速和一个实际增速，现在的话呢也在一个底部也就代表说，如果说之后整个经济是有那么一点可能性，就美国那边放松一点，我们这边放松一点，是能有那么点可能性，之后随着这个 PPI 然后继续往上拐，也就代表说今年年底到或者到最晚到明年年初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盈利底了。当盈利底出来以后，整个市场会再上一个台阶，到那个时候就有底气了。你不然像现在涨上去，感觉上去像个水牛，大家又要怀疑了，像2015年一样，这个泡沫牛到最后吹了一大堆泡沫，说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哈稀里哗啦，这个是不会的啊。这一次的话不会，因为到了这个盈利底出来以后，明年的话整个市场会走得比今年会更加的稳啊，不是更加的猛，而是更加的稳，因为有很多东西都以前的可能之前没有涨过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怎么样，慢慢都会起来，而慢慢的会把他们中间的这个裂痕啊，会把它弥合掉。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图啊，跟大家找了张图，在这里有这个顺周期和科技风格啊，它之间的话呢，其实这个是顺周期比科技啊，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在跌的话，也就代表顺周期是偏弱的，科技是偏强的。那么现在的话呢，又来到了一个低位，然后这是个 PPI， 也就是说其实互相之间的一个风格切换，很多人说什么时候风格切换呀，那到底什么时候能切换呢？其实非常简单，直接去看 PPI 就可以了。当 PPI 可以拐头向上，特别是走到零以上的时候，那只要在这个点可以开始拐头向上，也就代表说顺周期它会回归一段时间。这个事你会表现出来就是什么呢？就科技股就没有那么强。虽然说大家这个是主线 AI 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主线，像按照15看那就自主可控是一个主线，对吧？主题来看就是 AI， 然后如果按照15看那就自主可控是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至少说在国家层面的一个主线，就是在这个15年当中自主可控是绝对的一个主线。那么但是短暂来说它不可能永远一直往上跑啊，除非它景气度一直在非常高非常高的往上走，这种概率是不高的啊，所以说它依旧会有波动。那么在之后的话呢，当它 PPI 重新再往上走的时候，比呢就不出意外的话，就我们蓝色线用蓝色线跟着一起走，如不出意外的话 PPI 在今年是不大可能回正的，但是它会往上走，到明年的话 PPI 就会回正，也就是说理论上你别急，其实到11月份以后到12月份注意，12月份它会偏向于价值的，所以说包括有一些顺周期它会跟上来。你如果说比如说有一些特别高的一些科技啊，它会有个震荡啊，它就不是很明显了。就是说我还是说举龟兔赛跑的例子，就这个兔子跑得快啊，乌龟啊跑得慢，它们之间的裂痕比较大，所以有的时候啊它就会后面的呢会赶上来一点，上面的话呢也不代表它不涨，或者说它就震荡，横向震荡，下面呢会有一段这么一个赶上来的一个过程。那除了这个之外啊，其实甚至说就是我们可以去看，就是我们说的橄榄球策略和杠铃策略之间，当然大家叫法不一样啊，就是说就杠铃策略就是说银行加上微盘嘛，对吧？银行加微盘股就是杠铃策略，要么拿最大的红利资产，要么就拿题材，就这种纯题材，就这种就是杠铃策略。还有一个就是中间资产，比如说像创业板啊、沪深300啊，或者说像这个就是中证1000啊，这个中证500，类似像这种的就是橄榄球。那橄榄球其实在我们前面一段时间就从下期行情告诉大家说，你要去切橄榄球策略，橄榄球会比杠铃好，你不要去拿杠铃。其实我们就看得到红色的线就是差值，就是杠铃策略减去橄榄球策略。那如果说这个再往上走就代表杠铃策略强，如果往下走就代表橄榄球策略强。其实现在的话呢，双方之间也已经弥合了，就是之间的一个差值啊，就是当时杠铃策略超强的那个差值其实已经又回到了一个偏正常的值了。其实都是一样的，就股市里面没有哪一样东西就是一路直接一直飙升到结束的，这个很罕见，它一般来说都会走一段，会歇一歇，会歇一个脚，然后 换一个东西，换一个故事跟你来讲一讲，然后让你炒一炒，炒一炒以后后面又换过来再去炒，这种概率呢相对来说会偏高。所以说根据这个统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四季度相对于三季度的话发生这种风格切换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就是我们也可以看这个是从2010年一直到2024年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 Q3 和 Q4 的一个情况，其实基本上只有在2020年的时候没有出现切换，其他时候几乎都出现了切换。但是不代表说出现切换以后，你说三季度的时候，像这个今年三季度那主要炒的是这个成长风格，然后像是科技风格，对吧，算力类似像这个，那是不是说到四季度他们完全不涨了啊？这个倒也不一定啊，就不是，就是比如说你会发现，就是说有的时候大部分时候啊就是一个小幅的一个切换，就是说有比如说像在这里，比如说像这个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叫2016年像医药和消费就变成周期和消费啊，但是像消费它人就没变，这个是没有变，有一般来说呢会这个有一些整体的一个风格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其中可能会不大一样的就是说可能原来炒大票然后之后炒小票啊，这个倒是有的，这种是有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可能原来的话比如说就像原来炒酸力后面的话呢炒二线的这个半导体这个也有可能，像现在慢慢的存储已经和 CPU 可以说就并驾齐驱了，对不对，之前我们一直说存储比较好，然后之后的话呢像这个比较强的比如说像周期，然后周期比较强，然后一部分周期呢随着说我们看到工业利润已经在缓慢上行了，其实也就已经我们已经看到盈利底的苗头了，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看到顺周期的一些品种可能就出来了，或者说甚至说有一部分的消费开始出来了，随着一些政策啊或者怎么样子它慢慢开始往上走了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可以在四季度里面可以看得到，特别说你到了十二月份就非常明显，因为十一月的话呢它还是偏科技题材这种风格是占主导，但是和以前的这种纯的业绩线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回顾一下，其实大家跟大家讲过，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就是十月初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十月初什么东西会比较强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DPE 的一个方向，对吧，所以说我们刚刚看到了银行啊煤炭啊对吧保险啊他们是不是 DPE 的， DPE 的会非常强。第二个会非常强的是什么呢，第二个非常强的是什么，业绩线，就是业绩线会非常强。那其实业绩线分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存储啊像 CPU 啊然后这么一类啊，其实他们都算是业绩比较好的，因为说到底这个三季报它是有反馈的，出来以后确实业绩非常好，还有一部分半导体，对吧啊，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大安全，大安全里面就是你可以看到像那个像稀土啊超硬金属啊什么啊，其实在本月表现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主要就是这个十月份其实就是这个，还有几天了，就是我们就不看这个了，我们这个没用了，我们要看十一月了，十一月是题材月，所以说注意就是它的风格又会切换成题材，他原来说业绩特别好的那种会不会延续11月份继续暴涨，这种概率不高啊，不代表没有，只是说概率不高，反而会去像一些小的一些东西一些题材啊或者什么可能概率会更高一点。然后到12月份呢就开始要切向于这种之前就今年全年基本上没涨过的一些品种，像医药啊消费啊可能会往上挺一挺，然后包括一些价值股一些上证五零啊什么可能会往上挺一挺，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说啊。所以说明白这一点的话呢，其实大家就应该知道说哦，马上我们要接近十一月了，就是具体说这个点是不是说上四千和不上四千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意义不大，就大家一直关注这个指数，其实你要把这个上证指数给抛开，为什么它指数要这样涨，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数字让外面的人看到说多少了呀，哦原来四千了呀，你指数涨这么多啊是牛市了呀，那最近你赚翻了吧是吧，哎呀你是有空来带带老弟我呀，老哥啊你什么时候啊你看看有什么票啊跟我说一声啊，对不对，你不然的话如果说你一直是在三千，说到底走到这里也就涨了五个点，也就如果说就涨了，如果说纯以说五个点5%来算的话，这里最多也就3600-3700，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有可能说场外资金还不准备进来，那但是我现在告诉你4000点了，那是不是场外资金就比较容易进来了，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他做这个指数牛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就是也有朋友问说啊有没有一样的呀，当时我跟大家说了无数遍了，跟这边是一样的，这里的说从这个点你自己去看2014年10月27日从这个点你去开始算2300点当时还要很难，你一波下来以后达到这个点3200点，你就一千个点七八百个点过800个点过去就跌到这里， 个股中位数是零啊，这是白涨的呀，这么多的指数都是白白涨上去的，空涨了这么多指数，但是有用嘛？当然有用，就让后面的人觉得说，哎，来了，牛市来了，3500了呀，不是2000多点了，从3000多点了，那牛市来了，我要进来，那就是要让场外资金进来，要让场外资金进来，他们因为只看指数，他们也只把这个上证指数当成叫大盘，你说这个东西和大盘有关系吗？没关系，为什么？你看这个指数涨了一点几。今天中位数有这么多吗？没有 0.4 对吧，所以它不是大盘，它就叫上证指数，所以说大家喜欢看的是这个，甚至不看深成指的，就只看上证，那它只要拉上证就行了，上证拉到你相信，你不信是吧，你不信拉到你相信，拉到你4000点，拉到你牛市的起点，曾经有一份报纸说4000点是牛市的起点，那么大概率我们明天能看到这个，我们又回到牛市的起点了是吧，那可以看一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新闻当中今天有几个重磅新闻要跟大家说的，就第一个的话是中美元首，那刚刚我们讲过了，就是说其实和当时2018年年底的时候G20峰会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啊，当时的话也有这么一个事情，然后过后的话呢慢慢的说啊谈几次，向下而行向下而行啊，慢慢的最终呢也达成了一个协议啊，这个是肯定的啊，因为这个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一块。然后另外一个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在这里，这有几个点哦，这个利好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就是他今天晚上出来的这个潘功胜说啊，在研究实施支持个人修复信用的政策措施，还能这样，还能这样改，就违约记录存续期为5年，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有新冠疫情，反正找了这些借口就可以了，就发生了一些债务逾期，但事后呢虽然全额偿还了，但是呢这个人就是失信人员，有些信用记录人就不大好，所以说现在变成什么呢，只有五年了，就是说你如果说当时失信了或者怎么样没关系啊，就如果你现在成为好人了，那我就做谎言，前面的既往不咎就擦掉了，还能这么玩，这个是代表什么？其实这个就是现在他想让，就是那原来的那批，我们说是这个老用户吧，希望他们继续来贷款，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是贷款的主力军啊，然后他们贷款贷到最后违约了，那现在的话呢，就是没关系，你只要前面还了或者还的差不多了也就可以了，擦擦掉，然后这里呢你继续可以贷。是这个意思。那么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贷款放不大出来，放不大出去啊。当然这个是件好事啊，不是坏事，因为他就算说贷款出去消费了，对于经济来说也都是好事。你说这个人太不靠谱了，贷款出去消费吃喝玩乐没关系，他只要贷款出来了吃喝玩乐了，这个钱就真实的在这个市场当中去运转了，这个经济也会好起来。当经济好起来以后，他会发现哎，他原来没工作现在变成有工作了，之后钱也反而会容易，更加容易去把它还掉了，理解吧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策。嗯，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也有中国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哎，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对吧，这个就是人是活的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说居然这个东西能抹去能擦掉，真的是也挺有趣的。然后之后这是一个重磅利好，就潘功胜说啊，目前债市运行良好，人民银行将恢复公开市场国债的买卖操作，这是一个大利好。为什么这么？你要知道买卖国债相当于什么啊，就相当于向释放市场投放货币，就是如果你买国债，就是央行问商业银行去买国债，就是往这个市场当中直接放水啊，我们说就是简单的说法，就是直接往这个市场当中去放水。那当然这里面也说了，就是公开市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它不是说央行直接向财政部购买，就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财政赤字货币化了。如果这样子就感觉会有道德风险，就你如果说财政上面赤字很多，或者说那个怎么样子，你感觉好像大家在为赤字在买单啊，这好像不大好。所以说呢它就变成在公开市场啊进行国债买卖的操作，这样子的话呢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啊其实它是 QE 啦，但是的话呢就是也避免了一些道德上的一些风险，就是你没有滥印钱啊，没有这无毛印钞，没有这么干，但是它肯定是个印钞啊，就是不是常态化的 QE, 但是它实实在在它其实还是 QE 啊，这个是确定的。好，然后除了这个里面这一条之外，后面还有这它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后面还有一个重磅，就是说这个潘功胜说会说人民银行将综合平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防范金融市场道德风险，探索在后面一句非常重要，探索在特定情形下向非营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机制安排， 这句话对于股市来说也是一个重大利好啊，不亚于上一个。啥意思呀？其实特别的简单，第一个要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那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这个是央行的一个核心职责。但是这句话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非银机构啊，也不是说银行爆雷了我来给你托底，不是这个意思。他这次托是托底，是托非银机构。什么叫非银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或者金融租赁公司，类似像这种，他们都叫非银机构。也就是说是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当然他也说要防范金融市场道德风险，就是说我不是说你可以乱搞了，反正我帮你托底，就是你在一个，我会平衡这一个点，就是你在没有乱搞的这个情况下啊，如果说我举个例子，如果说比如中美之间啊矛盾升级，哗出现一个大跌或者怎么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直接比如说像证券公司或者说某些大型的这种公募基金公司或者国家队注入无限流动性，那就直接托底了，就是那他会无限去买，对吧？就是这个就叫什么平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这句话是重磅啊，这句话他居然没有像这个一样给一个大大标题红标，这个是个重磅啊。就像非融金融机构、非银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机制安排，其实就和美国那边就是硅谷银行爆雷了，然后美联储说我提供无限流动性，只一个意思，他只是没有把这句话给明说，但他就是这个意思。就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或者说出现这种大幅度的一个回调，或者说可能会有这种就是市场失灵的这个情况，那他会提供流动性安排，也就是说你要多少钱我给，给完以后一定要维护这个市场稳定。所以说你这个市场到走到这里呢，要怕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还是说牛市它要持续到27年，这句话我一直是在这边说的，从24年开始924开始一路走到27年为止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他们的 IPO 都大的 IPO 都没出来呢，现在没有问题。你说我的票不涨没关系，你等等之后会轮到你涨的，别急啊！现在最最关键的一个点是不要急，耐心，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指数涨完以后就会轮到你涨了，所以说也许说今天不涨，那也许明天就轮到你了呢，对吧？也许明天你的账户刚好就涨停了呢，都有这种可能性，好不好？当然这里面也不单说是股票，有一部分也会涉及到债券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债券市场可能会有违约啊，或者怎么样子啊。然后债券，因为债券市场其实比股票市场大了，它有的时候会去风险会蔓延到银行啊，或者再往老百姓头上去。那这个时候呢，他们也会做好一定的这种就防范这个危机扩大变成一个字幕雷。这个时候它提供流动性啊，所以和那个美联储那边一样的，就硅谷银行如果美联储不表态，那最后就会变成字幕雷，说我提供无限流动性，那大家恐慌情绪就过了，没有恐慌那它就不容易砸，理解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利好。好，那我们最后看两个业绩就过了啊。这个是金山办公说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35.42%、WPS 的360业务是同比增长 71% 啊，其中这个 WPS 的业务增长还是比较多的，还可以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毕竟说因为软件的这个景气周期啊其实还没有来啊，但是呢这个三季度呢它能够比上季度可以增长，就是它是第三季度啊，不是三季报啊，第三季度是增长 30% 多，还是可以的啊，总体来说还是可以。因为这个公司呢它估值一直是这样子，为什么给它这么高估值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垄断的啊，这公司是垄断，你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用，说到底你要么就 WPS 要么就是这个 Office， 只有这两个。但之后的话慢慢肯定陆陆续续都会替代成 WPS， 它的这个受众群其实还是挺大的。还有另外一块就是往这个出海方向，其实它做的也还是不错的，以后亚非拉它也用 WPS， 对不对？我便宜我免费，那这个都可以，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未来的市场呢其实还是可以看的，就因为能和它这个媲美的并不多，也还可以。所以今天其实估计也是有内幕狗先知道，所以这个尾盘先拉起来了，别人肯定是先知道业绩的。然后再看一下海力风电，今天是大跌的，大跌了 8%， 说第三季度净利润增长 779%、还是不错的。今天的这个利润今天呢就出现了一个大跌，大跌的原因呢有可能就是说认为这个，因为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估值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它可能会砸。然后另外一部分呢也是前面跟大家讲过，就是它其实这个风电啊，因为它的一个增值税的一个退税，特别是陆风的一个退税，它其实已经停掉了，就是国家也没钱给你退税，所以说就停掉了。海风的话呢要到27年才停，但海力风电呢主要还是很多以海风为主的，所以说理论上其实影响应该不大。但市场呢可能出于这种 其实心里面有这种避险的情绪啊，或者什么可能砸一下。他这个在三季度的话，利润和二季度差不多啊，也是大概是1亿，虽然是700多啊，你看数据好像挺大，但其实因为他这个去年的话是亏的嘛，所以说就看上去就没有那么大。那如果说纯以这个来说的话呢，现在目前的估值不算特别便宜，就纯以这个业绩来说不算特别便宜。前三季度的话呢，同比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之后的话呢，如果海风这一块理论上后面还是有增长的，所以说在这个点直接挂掉的概率应该是不高的。震荡以后呢，理论上还能再往上走，因为毕竟说它的退税还是要到27年的嘛，还没到时间呢。然后这个风能啊，像之前不是有个北京宣言，然后也说之后要增加多少，应该还好啊。所以说综合考量的话，如果它这个点能回来，其实倒还可以尝试再可以低吸的啊，当然这个是不是推荐啊，包括刚刚那个金山也不是推荐，只是跟大家分析一下它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最后呢跟大家讲一讲，像这个美国七巨头有5家本周会公布业绩，注意啊，这个一个会有很多陆陆续续会有一些业绩出来。如果说这个像微软、苹果这个 Alphabet 或者说那个 Meta 这个亚马逊啊，这个类似像这种如果出来业绩有不好或者怎么样子的话，那这个对于咱们科技股这边是可能是有冲击的，因为我们大部分还是以他们的映射为主，就是他们谁涨然后我们跟着涨，是这样子。所以说包括说对于 AI 的这个叙事啊，它其实中间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所以他们这边的业绩挺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房地产，注意这个周度的一个房价的走势啊继续下行，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悬念，还是在继续往下走。然后并且这个二手房的一个成交套数啊也不是特别的高，环比还在掉啊。这个二手房的挂牌数量，我就是说如果你看二手房要企稳，它第一个挂牌数量它不能一直在往上走，它如果供给一直在往上走呢，供给大，那你这个房价是不容易这个企稳的。就一线城市呢，这二手房的挂牌数量总算在这里环比有点持平了，但是其他的一些城市呢还在往上走。所以说之后的房地产注意一个点，就是它大概率就是往哪边走呢，就是你越是核心城市越是核心地段，相对来说它还是会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说你的房子它不是核心地段的，慢慢的它只有一个居住属性，它你要卖出去是非常难卖非常难卖的。所以说自己如果特别要结婚啊或者什么听我节目的啊，或者说自己要结婚，或者说自己的小孩子要结婚，自己注意，就有的时候买房子不要贪便宜。如果说你房子不是准备住一辈子的，或者说以后可能会换房子或者怎么样子的，这个时候你自己买房子呢最好还是往核心的地方，不要贪便宜，因为到那个时候贪便宜的话，那个房子在手里面就拿卖不出去了，它没有流动性的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往这个有流动性的这个方向，就如果以居住属性来说也要往这个地方去买，不要往那个就是想想这个地方偏啊，这个地方便宜啊，那么便宜了以后买了以后到最后都没有多少人住了，就跟日本一样，那这个物业都没多少人交，那这个整体就会出现问题。好吧，那这个稍微跟题外话跟大家稍微说一说。那后面等到说大消费要整体起来，就是我们需要去看到什么呢，不用去看房价拐头的，直接去等说这个二手房的挂牌数量持平或者缓缓向下，看到了那个点就是房子要企稳了，房地产一旦企稳它消费就整个就起来了，明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了，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